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们，你好。今天我想和你分享的主题是耶利米，耶利米。记得我已经连续两次和大家分享耶利米一生在神面前所蒙的祝福，神怎样使用他，他如何的忠心摆上。那么今天我们继续来试想先知给神使用的一些特点。上次我们提到五方面他的特点，现在我们继续讲第六方面，他给神使用的一个特点是他在神面前是一个忠心的代祷者，忠心的代祷者。他一面是昼夜呼吁以色列人悔改，传递从神而来审判的话，严肃的话，但是以色列人一直不肯悔改，并且是应着惊吓，甚至多次捉拿他，凌辱他，对付他。然而先知耶利米，他的口虽然是苦的，每逢对以色列人讲的时候，总是讲审判话语，论到巴比伦王要来毁灭他们，要他们快快悔改。尽管如此，圣经让我们看见先知在神的面前是有一个祷告的生活，并且他是专一为神的子民代祷。请我们打开圣经耶利米书的第十四章，耶利米书的第十四章，在第十四章第七节，第七节是第九节，第七节是第九节，我读给大家听。这是先知耶利米的代祷。第十四章七至九节：耶和华，我们的罪孽虽然作见证告我们，还求你为你名的缘故行事。我们本是多次被盗得罪的你，以色列所盼望在患难时做他救助的，你为何在这地像聚居的，又像行路的只住一宵呢？你为何像受惊的人，像不能救人的勇士呢？耶和华，你能是在我们中间，我们也称为你名下的人，求你不要离开我们。在这一段的代祷里面，你会看见他是多么的迫切。他说：耶和华，我们的罪孽虽然见证我们，还求你为你名的缘故行事。我们本是多次被盗。先知在神面前的光景是相当蒙神的恩典，并没有被盗，也没有犯罪。然而他在此时的祷告不是为自己认罪，他是为整个民族认罪，为以色列百姓认罪。以色列人犯罪拜偶像，远离耶和华，不守神律法，多次背逆神，又把神所差来的先知杀了。所以这个时候先知屡次传道，以色列人都拒绝。即便如此，先知在神的面前照样是迫切的代祷。他说：耶和华，我们犯罪，我们多次背逆，但求你为你名的缘故，求你行事，求你拯救，求你赦免，求你施恩。他说以色列所盼望的，在患难时做他救主的。可见他这个祷告是为着以色列，为着神的子民，是多么迫切的呼求。然后最后他说：因为我们只称为你名下的人，求你不要离开我们。他知道以色列人犯罪得罪神，惹来神的愤怒审判，神的同在离开，所以他为神的子民迫切代祷：神啊，求你不要离开我们。然后到了第二十节，到了第二十节，他也同样祷告说：耶和华，我们承认自己的罪恶和我们列祖的罪孽，因我们得罪了你，求你为你名的缘故不要厌恶我们，不辱没你荣耀的宝座， 因为以色列是神的宝座嘛。然后求你追念，不要背了与我们所立的约。再次他特别提到神以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神要看顾保守他的子孙，尽管现在他们背约，他们失败，但是他特别提到神那里是守约是慈爱的神。在此呢，你会看见先知在神面前那一种迫切的带到，到了最后面他提到，所以我们仍要等候你，因为这一切都是你所造的，我们仍要等候你。在此先知的祷告在神的面前不是为自己祷告，是为众百姓代求，为神的子民代求，这是先知的知识。所以许多时候我们读经的时候，仅仅看见他如何替神说话，他如何说审判的话语，忠心的那一面，但是却忽略了在耶利米书里面有很多地方提到先知的代祷，他在神面前是流泪的代祷，他在神面前流泪如何，昼夜替神的百姓代祷，尽管他的代求没有果效，尽管他的代求没有果效，因为以色列人实在是像一个水果烂透了，当时犯罪堕落到极点，所以神曾经在另一处的地方提到，他说以色列人当中即便有摩西沙摩尔的代祷，神也不听，范基法说是他们犯罪到极点，虽然如此，神借着耶利米所显出的这个爱，爱中的代祷，实在是我们的榜样。先知的代祷就在当时而言好像没有果效，以色列人照样被掳，照样不肯悔改，但是因着他的代祷，神是垂听收到了，神让以色列人回国。所以我们看见代祷在神的面前这个职事是每一个主的仆人所不可缺少的。圣经教训我们，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主血，为君王和一些在位的也该如此。昔日保罗他虽然是外邦人的使徒，但他一生在神的面前呢，就常常为犹太人代祷，他不仅仅为外邦众教会代祷，为福音传遍外邦各地代求，同时他也天天为着那一般硬心不肯信耶稣的犹太人代祷。他曾经在罗马书第十章第一节论道，他说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就是要以色列人得救。他心里的愿望，内心的负担所带出来的所求，天天的带到里面，就是要以色列人得救。这一般以色列人是逼迫他，是处处为难他，保罗一生所受的苦难几乎都是从犹太人来的，犹太人逼迫，但是他照样因耶稣舍命的爱，爱仇敌的爱，爱自己的同胞，为他们代祷。耶利米也是如此，这般犹太人并不可爱，他常常为着这般犹太人受逼迫，给下在监狱里，甚至多次差一点丧命，即便如此他这样凭着基督的爱为他们代祷，这是先知耶利米的知识。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一个侍奉主的人，我们有否为着万人灵魂得救祷告，为着祖国13亿多的百姓祷告，为着遍处都有许多困苦流离灵魂还未得救的民羊祷告，也为着众教会祷告，为着众圣徒代祷。一个主的仆人需要常常进这个代祷的知识。我们起初学习代祷的时候，可能那个度量还没有那样大，然而当你开始在神面前尽职代祷，先是为你 所居住的那一个区域的灵魂得救带到，为那一个村庄，为那一个城镇，那一个城市，那个学校，那个工作的单位，为着那一个区域带到，说小一点，甚至为着自己的家族，家庭里面的成员为信耶稣的，为着一家大小归向主带到，为着亲戚朋友同事同学带到，然后给扩大了。主开启我们，叫我们看见，第一，求神的国，求神的义，为着万人恳求祷告代求主信，就天天带到，这是主的仆人应该有的带到的情形，并且这个带到不是一般性的，是向神倾心吐意，就像耶利米这种的带到。神啊，求你赦免我们的罪，饶恕我们，求你怜悯施拯救，一直在神面前呼一声，不要离开我们，照样与我们同在，我们仍然等候你，纪念你所立的约。他是照着神的心意来带到，求主给我们都能够尽带到的知识，这是每一个侍奉主的人所不可缺少的。圣经习得让我们看见，当主耶稣掰饼给5000男丁吃饱之后，他独自上山去祷告，整夜祷告神。我相信主耶稣的祷告里面很多都是为着神的国度的带到，完全是为着神的国度，神的子民，为着门徒，为着各方面带到。所以求主不断地激励我们，叫我们都成为一个带到的人。还有我们要讲的第七方面，先知蒙神使用的第七方面，就是在他的里面有这个神的托付的感觉，或许说有使命感，有使命感。请我们看耶利米书的第20章，耶利米书的第20章第7节至第9节，第7节至第9节，先知说出他的心声，他内心的故事到底是如何的。耶利米书20章第7节至第9节，我读给大家听。耶和华，你劝导我，我也听了你的劝导，你比我有力量，且胜了我，我终日成为笑话，人人都戏弄我，我每逢谈论的时候就发出哀声，我喊叫说有强暴和毁灭，因为耶和华的话终日成了我的凌辱和讥斥。我若说我不再提耶和华，也不再奉他的名讲论，我便内心里觉得似乎有烧着的火必塞在我的骨中，我就寒冷不住，不能自己。在这一段话语里面，一面说出先知的遭遇，先知蒙耶和华的差遣，向悖逆的犹大百姓传讲信息，叫他们悔改。但是众人以他的话呢，为可讥笑的对象，以他的话为笑谈。所以他这里形容说，他说我终日成为笑话，人人都戏弄我。也就是说，耶利米一走在街上，别人一看见他就笑他，好像把他当成是傻瓜，当成是精神病患者那样，他走到哪里就成为笑话。不仅如此，人人戏弄他，就是藐视他，攻击他，嗤笑他，还有其他各方面羞辱他。所以先知是多么痛苦啊，他那一个痛苦呢，是走到哪里成为人的笑话，成为人戏弄的对象。他所付的代价实在大。然后呢，他说我每逢讲论的时候就发出哀声，我喊叫说有强暴和毁灭。换句话说，就是他每逢传讲神的信息， 论到神的审判要以色列悔改的时候，就像发出哀声那样。为何呢？他发出哀声是恳切的呼吁以色列人悔改，免得惹来神的审判，但是却面对的是强暴和毁灭。为何是强暴呢？你知道昔日的以色列人，他们拜偶像离弃神非常的刚硬，一听到耶利米说到神审判的话语，他们不是付诸于武力，用拳头打，用石头这个丢过来，或许是用其他凌辱的方法，甚至随时耶利米会惹来杀身之祸。所以他面对强暴和毁灭，以色列人又多次给他讲了很多恐吓的话，就像当时在耶利米书里面，你可以看见一些首领们、大祭司、有权柄的人，经常讲了很多恐吓的话，说耶利米若是再奉耶和华的名说话，就要打死他，就要如何的凌辱他。但感谢神，耶利米虽然遇到这一切威吓、强暴、各方面的四面楚歌的情形，然后他就解释为何他讲论的时候会面对强暴和毁灭呢？他说，因为耶和华的话终日成了我的凌辱和讥斥。若是他凭着自己讲一些百姓喜欢的话，他就没有这些苦难，但他绝不妥协，他是传讲耶和华神要他讲的审判的话语，所以他照样讲。在此他很清楚表白，他说，因为耶和华的话终日成了我的凌辱和讥斥。换句话说，就是因为他忠心传扬神的道，一字不漏，一点不肯妥协，照样讲审判的话。这一来的时候呢，就带来了以色列百姓呢愤怒的反抗，并且要毁灭他。就因为这个缘故，他说他传讲神的话，神的话就成为他的凌辱和讥斥。凌辱是很痛苦的，一个人被众人讥笑凌辱，那是肉身的痛苦，又精神上的痛苦。然而先知为何能够胜过呢？当然有很多原因，其中有一个很要紧的原因呢，就是他自己在接下去第九节所描绘的。他说，我若说我不再提耶和华，也不再奉他的名讲论，我便心里解的似乎有烧着的火必塞在我骨中，我就寒冷不住，不能自己。哦，在此先知很清楚的论道，他说，我若说我不再提耶和华，也不再奉他的名讲论了，我就觉得似乎有烧着的火必塞在我的骨中，使我寒冷不住，不能自己。换句话说，不传神的道，因为怕吃苦，怕受逼迫，而闭口不传神的道，让一个内心心灵的痛苦就远远比外面受人凌辱、受人讥笑，还有这个成为人的笑谈，比那一些外面的苦还要苦。若是传讲真的话呢，灵里是喜乐的，外面虽然有羞辱，虽然有苦，虽然成为人的笑话，但是里面却是满足，却是喜乐，却是安息，神的恩典却够用。但若是因为惧怕而不再提耶和华的名，不敢奉耶和华的名讲论，不忠心以神的托付，那么其结果就是，他说他的内心像烧着的火必塞在骨中，使他寒冷不住。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告诉你，这就是一个蒙主呼召的人内心真实的情形。一个蒙主呼召托付的人，若他不再替神说话，他的内心没有安息，没有安宁，除非他有一天回到神托付的路上，他才能够有安息。 以新约圣经的例子来说，就像使徒保罗，神托付他传福音给外邦人，他自己怎么说呢？他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描绘出内心另一面的情形，他就说，我传福音原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保罗在此的意思不是说他传福音是勉强的，不，因着基督的爱，因着爱神，他是在所不惜，忠心摆上，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在此他用了另外一个口气，我传福音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不是说他是不得已勉强去传，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包含着另一面的，就是有关在基督台前交账的问题，有关神的托付以一个主的功能应该有的认识的问题。当神拣选一个仆人，就像保罗，神要使用他传福音给外邦人，若是他没有照着神的吩咐去传福音给外邦人，将来神要向他追讨，他自己要承认说我便有祸了。若是外邦人因此沉沦听不见福音，神就要向他追讨那些沉沦灵魂的债。所以难怪他另一处形容说，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化外人，是这一个各方面愚拙的聪明的，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再次你会看见保罗是传福音像还债那样，因为神托付他，他若不传，就是在神面前欠了神的托付和外邦人的债。同样的，耶利米此时神托付他要传道给犹太人，叫他们悔改，尽管他们不肯悔改，但是神的托付已经在耶利米的身上。若是他因为怕吃苦，怕受逼迫，怕被杀而不敢传，将来如何在神面前交账？并且他内心圣灵给他的感觉是像有烧着的火必塞在谷中。一个真正爱主的仆人就会认同这一点，就会共鸣这一点。什么时候你为着主，虽然外面有一点付出，有一点受苦，但是心灵却是满足，却是喜乐，却是安心。什么时候你不为着主，尽管外面享福亨通，但是心灵是苦极的，内心是苦极的，一点平安都没有。就像神昔日打发先知约拿到尼尼微大城去，对亚述帝国的京城宣告悔改，但是约拿不肯去，他却跑到他师去，相反的方向坐船向他师，结果神兴起反境，用一条大鱼把他吞吃下去，然后把他送到尼尼微的海岸上面，吐在海岸上，逼着他一定要做这一事，并且他在大鱼的肚腹里面彻底悔改。你就会看见，当他离开神托付的时候一点安息都没有，当他回到神的托付的时候就有神的同在，信息传出去的时候尼尼微城可成都悔改。所以我的点就在这里，就是今天我们一个侍奉主的人，一个奉献给主的人，能够胜过许许多多的苦难，当然这几方面绝对是因为基督的爱，因为神够用的恩典，但是另一方面同时也因为看见了主的托付，看见了主的使命。一个主的仆人敬畏神，不敢违背神的托付，免得将来我们在主面前交账的时候是忧愁的建筑。因为圣经说多托谁就向谁多要，若是主把5000两的恩赐给你，他就向你要回5000。我们在神面前领受越多的启示，就需要在神面前也忠心地把神的启示完全发表。正像使徒保罗曾经说，神的旨意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 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中，总是尽忠的照着他向神所领受的完全发表出来。所以亲爱弟兄姊妹，在侍奉主的途中，我相信你也曾经遇到很多艰难，无论是逼迫，无论是患难，无论是困苦，无论是侍奉里面所面对的没有果效啊，艰难啊，变幻啊，冲击啊，许多时候当你软弱的时候啊，有时会想到自己休息一下，退一退，但是里面圣灵的感觉立刻光照，要忠心为着主，若不为着主，里面一点安息都没有，只能为着主，也只有为着主才能有满足。在这一点上我很有感触，多年来自从我头一天蒙召直到今天，虽然在侍奉的路上面对许多十字架的功课，面对许多的艰难，但是多年来我实在能够印证一点，就是圣灵熊熊的烈火，圣灵的火一直在我里面燃烧，因着基督爱的火，圣灵的火在里面燃烧，没有停止过。所以在我的内心的感觉是，我常常对神说，神啊，你的满足才是我的满足，你的安息才是我的安息，只有神的心，父神的心得着满足，得着安息，我才能得着安息。所以我在神面前经常祷告说，神啊，我这一生是要得着你所要得着我的，只有当神满足的时候自己才能满足。所以多少时候外面的身体有疲累啊，为了神的事工十分繁忙有疲累，但是带着疲惫的身躯照样忠心于主的托付，为主传道啊，你会感觉每逢完了传讲之后，心灵那个喜乐，那个圣灵中的喜乐是难以形容的。但是若是不为着主呢，你会发觉里面是很苦的。感谢神，多年来蒙神的保守，我一直里面是给这个圣灵的火燃烧，总是把握每一个神所给我的机会，靠着神的恩典来摆上。我知道这一切都是神的怜悯和恩典，正像保罗说，这言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经历过的人就知道什么叫做恩典。亲爱的弟兄姊妹，耶利米的一生，他在那样极大的苦难里面照样忠心一生，因为他是一个有使命感的人，是一个有托付的人，有神同在的人。他怕神过于怕人，他敬畏神过于怕环境来的艰难，这是主的仆人应该有的看见，因为晓得将来我们都要在基督的台前交账。求主恩待怜悯我们，所以反而把一些恶名美名荣耀羞辱都丢在背后吧，要紧的是将来我们如何在基督的台前可以幡然见主。这是先知给神使用的第七个特点，第八个特点，一个神所用的器皿，它具备的第八方面是信心里面替神说话。先知在传讲神道的时候是充满了信心，我们看见他所传讲信心的道，举例来说，当时这一个巴比伦帝国要来攻打耶路撒冷，他已经在信心里领受了神的启示，以色列人要被掳，圣殿要给拆毁。为何？因为他们得罪耶和华，他完全相信神所启示他的每一句话，不看环境。然后以色列人被掳之后，他蒙神启示，在被掳之前他已经蒙神启示论到以色列人被掳之后将来的结局，他就在耶利米书第25章那里论到以色列人要回国，70年之后回国。所以请我们看耶利米书25章 在耶利米书的第25章，耶利米书第25章，第25章的第11节，第11节，他说：“这全地必然荒凉，令人惊骇。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十二节，70年满了以后，我必刑罚巴比伦王和那国民，并加勒底人之地，因他们的罪孽，使那地永远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他这些话是照着神的心意来传讲，所以神启示他，以色列人要被掳到巴比伦，这一个犹大地要荒凉70年。70年之后，以色列要回国。对当时而言，巴比伦帝国多强大，犹太民族给毁灭之后，就是给俘虏之后，俘虏的俘虏，被杀的被杀，遍地都是荒凉，哪里有机会一个弱小的民族能够又回过来建立自己的家园呢？依人来看不可能，但是先知得到神的启示说70年为满，以色列复国，他就凭信心说了这一段预言，然后他又在信心里面论到当时强大无比的巴比伦帝国，统战天下的大帝国，要有一天神要毁灭他，所以70年为满之后，神要审判巴比伦帝国。事实正是如此。圣经让我们看见，巴比伦帝国后来给这一个马代亡国，给马代亡国之后，换来的是波斯帝国，所以整个巴比伦呢是荒凉，永远成为一个方长荒凉的地方，是野兽居住的地方。现在在伊拉克也可以找到早期巴比伦城的那一个旧的遗址，在那个地址上面你看是一片荒凉，是野狗的住处，正如圣经的预言。所以圣经让我们看见这个巴比伦帝国就在神的预言里面毁灭。耶利米是那样有信心，他可以在这个一个帝国极其强盛的时候说出有一天他要衰落，他要在什么时候给毁灭，因为他领受神的话，他就凭信心领受，也凭信心传讲，因信而说话，并且他所说的每一句话他是满了信心，因为满了信心也带着权柄，所以他一生的指示是耶和华说的。换句话说，神说他说，神不说他不说，也不加多也不减少。今天很多侍奉主的仆人面对的两个危机，第一个危机是对于神的话没有信心，他本身读经的时候对神的话都没有信心的，他觉得整个时代都在变，都在巨变，越变越厉害，就随从今世的风俗，随从这个时代人的口味，读起圣经呢，就常常把圣经那个水准，那一个准则标准呢就降低了，为了迎合这个时代人的这个道德标准，神的话降低了，变一变变质了，然后呢对神的话有关预言部分的主再来的很多方面啊，越过信心也够不上了。有些仆人就出在这个问题上，这是个极大的危机，对于神的话语没有这个信心，有的甚至以为啊，圣经是好像和这个时代已经有一点脱节了，不一定可以应付到这个科技时代啊，这个知识爆炸的这个时代，这一切是堕落的情形。若是一个主的仆人是活在这种光景，就是神所吐取的。我告诉你，神重用一个仆人名叫葛培里，他一生给神使用几十年，直到今天还传讲神的福音，但是他虽然传讲古老的福音，打开圣经，圣经怎么说，他确实以神的话来应付这个时代人任何的需要，结果每场布道会总是许许多多的人悔改，因为神印证他话语的能力。 这位布道家他对神的话相当笃信。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需要在神面前都有这个信心的。这个时代人真正的需要不是神话语之外的东西，是回到圣经，回到神的话。正像阿摩西书第八章那里提到，他们饥饿灰阴没无饼，干渴灰阴无水，那因为离弃耶和华神的道，他们是离弃了神的话。所以今天我们一个主的仆人要对神的话有信心，这是十分要紧的。每逢传起神的话，这是神的话，这是耶和华说的。哦，当你传起神话语的时候，你有这份的信心，神的灵就在那里印证神话语的能力。一个没有信心的人怎么能够传讲神的话呢？所以在此我们看见神的道能够传开，完全就是因为啊，我们看见就是神仆人这个信心里传扬。同时这个时代的第二个危机是，神没有说的他说，神说的他不说，他篡改，大大得罪神。圣经没有说的，他就把世界很多东西架进来。若是一个讲台是常常不是说神说的话，而是带进了很多圣经没有的东西，将来要面对神的审判了。所以我们是主的仆人，要忠于圣经，忠于神的话语，一切都是以圣经怎么说。就像旧约的先知说，这是耶和华说的。同样有些假先知，耶和华没有说，没有打发他，他照样去说，结果惹来神的审判。同样的，若是耶和华说了，我们就要说，不要因为这个时代的压力而不敢说，照样说。但神没有说的，我们千万不说，免得呢我们就落在仇敌的这个欺骗里面，给撒旦利用。所以很多人偏向异端的，就是神没有说他去说，结果给撒旦利用。神所说的就是这本圣经新旧约全书，今天我们所传讲的道是根据圣经神的话，同时也要根据圣灵应时的带领来引用圣经神的道。这是一个主的仆人应该学习和看见的。在此我们又看见一个主的仆人，他在神的面前，他实在需要，他需要看见的是对神话有信心，主怎么说他就说。正像主耶稣他在地上的见证所活出来的榜样是，父怎样托付他，他就怎么说，他所言所行所做都照着父神的意思。这是圣经让我们看见的。还有圣经接着也让我们看见，那就是在这个耶利米书的里面，我们现在看第八方面的特点，他蒙神使用一个合神心意的器皿，具备第八方面的，就是充满了爱。有人说耶利米的一生啊，他是一个流泪的先知，这是实实在在的。我个人读经的时候，每逢看见耶利米，他的一生实在是流泪，他在神面前呢、啊、是多多的流泪，长长的流泪。他有时描绘说，他经常描绘他在神的面前是怎样为着神的百姓那一种犯罪，那一种远离神的情形流泪的祷告啊，这种情形你经常会看见。他说，但愿我的头如水啊，我的眼睛像这个水的泉源，能够昼夜为着以色列人这种犯罪的情形啊，不肯悔改的情形来流泪的祷告。他在神面前是常常这样的流泪的祷告，所以在耶利米哀歌的时候也是如此。他在神面前呢是流了很多眼泪，常常流泪祷告， 是为神的百姓是痛哭的流泪。为何呢？因为他充满了爱，他在神面前呢，他实在是充满了爱。所以在此实在是我们能够看见耶利米书里面有很多这一方面的记载，就是先知是常常流泪在神面前祷告，这说出了他的爱，说出了爱百姓的心。求主得着我们，叫我们都有这种的爱。圣经里面看见，常常让我们看见神所用的仆人几乎都经常有流泪的代求。主耶稣曾经流泪为耶路撒冷代求，当耶路撒冷这个的情形很败坏的时候，主耶稣骑着驴驹子往耶路撒冷去，他看见这一个城就哭了，主为他代祷。哦，圣经也让我们看见保罗也曾经多次是流泪的传道，他对以弗所教会的长老说，你们要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的劝你们个人流泪的。他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说，我先前心里难过，多多的流泪写信给你，为了教会那种失败的情形。还有耶利米，他经常为了百姓流泪，一面百姓讹待他，他另一面用爱来关心他们。他的执事一生是爱，是口苦心的。哦，你会看见苦口婆心实在是这种的情形。所以他常常传奇到来是语重心长，呼吁神的子民悔改吧，悔改吧，你的伤痕太大，得不着医治，常常是用爱。这是先知耶利米，他把神的爱表明出来，是爱仇敌的爱，爱那些不配爱的人的爱，逼迫他的人他爱他们，这是先知。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侍奉主，我们的侍奉要有能力，就需要有信心和爱心。若是主给我们恩典，我们在神面前有这一份的爱，以致我们能够每逢呢啊传奇到来的时候，是有爱里面的力量。保罗说，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又明白各样的奥秘，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若没有爱，所讲的话就像鸣的锣响的拔一样。一个先知讲道的恩赐需要有爱，爱是最大的恩赐。在爱里所传讲的信息能够感动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服事是爱里面的服事。使徒保罗也让我们看见他的榜样是，有谁软弱我不软弱，有谁跌倒我不焦急。他常常挂心的众教会，也挂心的圣徒跌倒犯罪失败的情形。所以求主给我们都有这份的爱，爱情养。主耶稣向门徒们显现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问这些，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主耶稣这样问门徒，问彼得，主要的是爱，要他爱主而喂养主的小羊，爱主的亲羊。所以求主得着我们，叫我们今天侍奉神不仅仅是托付的问题，更是爱的问题，是爱里面的故事。若是我们真是爱主的亲羊，我们的侍奉就会因爱心所受的劳苦甘心乐意。爱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就像一个做母亲的很久的忍耐这个自己的儿女小的时候幼小无知不听话，但是又是有恩慈，而不是给他们惹了气之后啊，这个发怒起来就常常来打他们。若是这样缺少爱，做母亲的是长久很久忍耐又有恩慈。当然这个爱是神来的爱才能这样，人就不行，人的性的爱很容易就落在这个愤怒的里面。所以求主恩待怜悯我们，叫我们今天身为主的仆人，我们有基督的爱，活出基督的爱，爱群羊，爱许多未得救的灵魂，爱我们座位旁边许多的人，即便是逼迫我们的不可爱的，我们都用基督的爱来爱他们。 求主恩待怜悯我们。我们再看耶利米一生的知识里面还有第九个特点，我们刚才提到的第六个是他的代祷，第七是他使命感，第八是他的信心，第九是他的爱心，现在是第十。第十呢，就是他忠心尽忠。他的一生是忠心尽忠一生，尽管他所传讲的是没有果效，以色列人照样不肯悔改，上至当时犹大的王，下至平民，都硬心不肯悔改。然而他没有因此灰心失望停止侍奉，反而忠心到底。你知道吗？对一个神的仆人来说，受苦还不是最大的拦阻，最大的影响是侍奉没有果效，这是最考验一个仆人的。若是一个主的仆人，他忠心摆上去的时候，所遇着的虽然是受苦，但是却蛮有果效啊，人人都悔改啊，起初逼迫他，后来欢迎他，慢慢慢慢很多人悔改，那么对他来说是极大的鼓舞。然而最苦的是叶夫士也没有果效，就像先知耶利米，他一生传道叫以色列众人悔改，没有看见任何人悔改，相反的所看见的都是嘲笑，以他为笑话，凌辱他，逼迫他，恐吓要杀他，所看见的是以色列人变本加厉拜偶像，犯罪得罪耶和华，连神的殿里面都摆了偶像，令先知痛心，令先知里面伤痛，这是最大的考验。然而圣经让我们看见先知一点没有因为这样的服事好像没有果效而因此灰心呢，对神说，神啊，我请假了，或者说神啊，我不再传了，你的膀臂向谁显露呢？没有，先知照样忠心传，照样忠心传，一点没有妥协，没有退后，这是先知尽忠忠心的榜样。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传扬福音也是如此，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啊，我一传福音没有果效那我就灰心了，我在这个地方传了这样久还没有果效，那我不传了。不，一个主忠心的仆人，即便传福音没有果效，照样传，忠心到底。你看圣经里面曾经让我们看见彼得传道一天有3000-5000人得救，保罗到某一个地方传道几个人而已，在腓立比给人捉到监狱里面只有几个人得救，但是保罗没有灰心，继续传，后来腓立比教会就这样建立起来。在中国历史上，宣教士起初在清朝的时候来中国传福音，传了7年没有人信耶稣，到了第7年才有一个青年人名叫蔡高第一个信耶稣，多么艰难啊！这一切都是我们的激励。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千万不要因为在牧养神的群羊上面付了很多代价，好像教会人数没有多少加多，没有多少复兴，当然我们需要检讨，可能我们有很多地方是不够，是亏欠主的，是错了，需要悔改，让圣灵可以祝福。但是另一面，对一个主的仆人来说，若是我们传福音牧养面对没有果效的时候不妥气，不妥协，不泄气，在神的面前应该忠心到底。所以我们实在需要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我们的责任，就像保罗对提摩太所说的。所以求主恩待怜悯我们，叫我们能够晓得忠心于主，常常传福音，即使人不肯信照样传，照样传，哪怕是逼迫，哪怕是艰难，照样传，因为神要得到他的仆人是忠心到底。巴不得今天主能够在遍地得着更多忠心的仆人为主来摆上。还有现在我们继续来看的是一个主所用的器皿第11方面萌生使用的特点，就是他必须走十字架的道路， 这条道路是命定的，无论是旧业是新业都是如此。在旧业里面，你看见先知侍奉神呢，所走的道路实在是十字架的道路。耶利米的一生呢，是一个受苦的先知，他的一生是受苦的先知，他受了许多的逼迫，他受了许多的苦，他曾经啊，给逼迫到一个地步，在城里面饥荒的时候，一天只准他吃一个饼，三餐只准吃一个饼，让他饿不死，仅仅一点水给他喝。又有一次，他因为传讲了神审判的话语，就给当时犹大国的首领把他抓起来放在监狱里面，而那一个监牢是很特别的，是下面都是淤泥，是污泥啊。这个污泥，然后他给坠下去的时候，他的前半身就浸在污泥里，在这样的最痛苦的刑罚里面，他在深牢的深处照样呼吁耶和华。后来神又感动了另外一个在王面前来讲话，一个太监敬畏神的，在王面前替耶利米说几句话，后来王准许把他救出来，然后又多次给牧狗锁住，又给人打，多少的凌辱，依人来看很快就没命了，但是先知走十字架道路，忠心到底，天天都面对被杀，但是他忠心到底，照样传神的道，侍奉主的道路是十字架的道路，且是换冠冕的道路，因为十字架引进荣耀，换冠冕啊，十字架引进荣耀换冠冕，那是多么的荣耀，那是多么的蒙福。所以先知的一生，他是走十字架的道路，忠心到底。据说后来耶利米在埃及的时候是被杀，因为巴比伦帝国攻进来的时候留他在耶路撒冷，后来在耶路撒冷临时这个执政的人被杀了，那些来杀他们的以色列背叛的奖金呢，就把耶利米也带到埃及去了，为了逃避巴比伦。而他在埃及地这样忠心以神，后来是被杀，是殉道，他的一生是走十字架的道路，放弃了荣耀的冠冕。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跟从主侍奉主的道路就是十字架道路，虽然有苦难，那日却有荣耀。所以若是今天你在侍奉主的途中遇到很多苦难逼迫，不要以为稀奇，我告诉你，这是神的恩典，不要以为稀奇，这是神所命定十字架道路，是引进荣耀的道路，那日要欢喜跳跃。我在说耶利米的一生，他成为神的器皿，具备第十二方面的条件，是他天天有神的供应，他能够走在十字架道路上，因为他有神的供应。所以在第十六章他就论到他如何胜过患难，他的秘诀在那里。在十六章第十六节说，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为我称为你名下的呢。他说我为你的缘故受尽了凌辱，但是他如何能够得胜呢？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所以求主得着我们，叫我们每一位在神的面前是常常领受神的话。耶利米是天天连立主，天天与神有一个密切的关系，神的话成为他的供应，正常的灵修生活，以马内利的生活，神成为他的力量，神的话成为他的食物，成为他的供应，叫他胜过患难，胜过逼迫。所以求主恩待怜悯我们，叫我们每一位在神的面前也能够爱慕神的话。一个主的仆人，他能够胜过艰难，不是因为他的意志特别刚强，不，每一个人都是软弱，秘诀在于他天天蒙主供应，得主充满。就拿西门彼得而言，在主耶稣定十字架之前，我们没有看见彼得和耶稣在一起祷告，虽然听了很多道，知道很多的使命，但是却没有连以神， 所以在主耶稣受难的时候，尽管他的意志是决定与主同死，也不会否认主，但是到患难来临的时候，他却是三次不认主。同样一个人，西门彼得，到了五旬节之后，他给圣灵充满，他是天天连以神，所以圣经记载他在海边敲皮匠西门的家中，夜在午正，在房顶上祷告，他是常常祷告。所以同样面对多次的捉拿和逼迫，但他能够胜过。为何能够不惧怕胜过？因为他是一个祷告的人，念以神的人。所以耶利米他能够胜过诸般的苦难，因为他是领受神的话当食物吃的，神的话成为他的供应。当然从这一点上，你也能看见第十三方面的，就是一个主的仆人，他的一生是经历恩典，见证恩典，荣耀神。在耶利米的身上，你能够完全看见什么叫做恩典。依人来看，一个弱小的人面对整个犹太社会民众和国王和首领怎样的对付，一早就没命了。不要说一个耶利米，一千个耶利米都不够杀了。然而竟然神与他同在，竟然他能够不被杀，原因是神与他同在。神起初拣选他的时候对他说，我要与你同在，我要保护你，我要拯救你。所以当他替神说话，一生无论是面对犹太人逼迫，甚至后来巴比伦帝国真的照着神的话毁灭了犹大帝，审判了犹太人的时候，先知耶利米却是平安，照样蒙神保守，照样是平安。他的一生是传奇，他的一生是见证神的恩典和保守，他忠心以神，神就保守他。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神与他同在。又像保罗说，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这是使徒保罗。所以求主光照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侍奉神的，我们要经历一件事：四面受敌，切不被困；心里作乱，切不致失望；打倒了，切不致失望。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在我们必死的身上彰显出来。我们像脆弱的瓦器，但是却有宝贝基督摆在这瓦器里，要显出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一个主的仆人一生就是要知其恩典，经历恩典，享受恩典，见证神的恩典，使一切的荣耀赞美都归给神。那么我也顺便把耶利米书这个耶利米一生执事所讲的几方面，第一方面他所讲的是带领以色列人走悔改的路，恢复到像美西亚敬畏神的王那一个时代的情景，远离偶像归向神，带领神的百姓悔改，回到神的心意立法里面。第二方面他所讲的是审判责备对付神的百姓一生所犯的罪，对付他们离弃偶像，对付他们许许多多凶恶犯罪，上至国王下至平民他都对付。第三他论到神的审判要借着这一个巴比伦来毁灭，要神的子民顺服投降悔改。第四他论到神的子民有一天要复国，神的话要应验，神要纪念他的约，七十年之后以色列人复国。又论到巴比伦帝国受审判，然后第六方面论到列国所要受的审判，整个列国所要受的审判。所以圣经就很清楚让我们看见他是列国的先知，他一生就是这样忠心于神的托付，一生就是在那里与神同工，荣耀了神的名，并且他也忠心于神的话语，把神所托付的话写成文字，因为是神的话，神的托付， 他能够在那样艰难的时候完成了神对他托付，他的一生是全然尽忠，成为我们的榜样。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还是恳求你祝福你的话语，让你的话存在我们的内心，叫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像你的仆人耶利米那样一生忠心于你。父神啊，得着我们，叫我们在你面前能够真是有使命感，在你面前真是能够做代祷忠心的执事，忠心尽忠侍奉你，忠于你的托付。主啊，也叫我们在爱里来侍奉，常常爱群羊，爱众人灵魂，在信心里面来传扬，在信里与你同工。主啊，也是叫我们真是这个走十字架道路，忠心跟从你，经历你够用的恩典，见证你的恩典，也天天过以马内利的生活，领受你丰富的话语，一生来荣耀你。主啊，如实得着我们，叫我们将来在你台前交账的时候能够欢喜快乐。孩子，把荣耀赞美归给你，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天我和各位的分享就停在这里，愿神祝福你。